要再一次开始看《士师记》跟《路德记》。那我们《士师记》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跟下礼拜我们都会看《路德记》哈。那 before 我在分享这个《路德记》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最近呢这个我们这个宣教年会，我们两位讲员都是从以色列来的哈。那这两位讲员都不是犹太人，但是都是从以色列来的。那昨天早上我们在听这个日本，它是日裔美籍吧？日裔美籍又有犹太人的国籍。他一上台，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这次我们两个讲员都是从以色列来的，都是在战争之中过来这里啊。那但是感谢主啦，就是说这些事情都进行得很快。那我自己个人呢，我就想跟大家先讲一下哈。这一次这个这个人质被释放的那一天哈，我信上有写给大家，我非常的感动，我晚上一直在掉眼泪，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等着看所有的人质被释放啊。那我就，然后那个时候呢，刚好我在看这个人质释放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正在以色列耶，所以她就。那个大家庆祝，就是他所看到有人在那里庆祝啊，欢庆这个人质被释放，就给我一个短视频啊，就是拍了一点点，1分钟都不到的短视频。哎，我看了以后，我就更是觉得我怎么不在其中啊？那因此那天晚上，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写了一个 text message 给我在以色列的导游，因为我跟他已经十几年。合作了啊，在以色列的导游，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中间好像有几位去过以色列，都认识我们导游，我就跟他说，好高兴这件事发生啊，这个我非常 miss Israel 啊，这样子，他就马上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你11月、12月要不要来以色列？哎，我一想，对哦，所以我就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因此我就。跟他赶快看 calendar 以后，所以我今年是准备12月27号到1月7号这个中间呢，去以色列。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请赶快跟我联络啊。不过这个时间因为很短，那所以我还在跟这个以色列的导游看，说他怎么样帮我们安排这个 landing package 这些事情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那昨天因为那个 Peter Tsukihara 在早上那堂信息，实在是很多人听了都很感动，都觉得很值哈。所以那个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人跑来跟我说：“师母，你什么时候去以色列？不要忘记我，我今年要跟你一起去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是欢迎。OK，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路德记》哈。那当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的时候呢，讲《路德记》。教会曾经在几年前，我们演过一出戏。那出戏里面呢，就跟《路德记》非常的有关系哈。所以我想，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路德记》应该会非常的深。那我们先看到说，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就提到这里就提到说，他说哈，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就往摩押地去。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路德记的时候呢，我要说路德记呢，我把它定一个小小的题目，叫做怎么样可以走出咒诅，能够走向一条蒙福的道路。那么一开始这里提到说是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一直都在提到士师记，我们讲到士师记里面的12个士师，有大所谓的大士师、小士师啊。那我们最后在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士是谁呢？参孙。所以我们看过了这些，但是路德记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记的这一段时间仍然是什么？是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像啊，这个是士师的年代表。上个礼拜我们好像也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年代表，大家有没有记得啊？上个礼拜，可能很快的一下过去， 不太记得哈，但是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士师的年代表。那么士师这个年代表呢，大概是主前1367年到1050年。那我们就看一下最下面的这个小方块的地方哈，这个小方块的地方呢，可以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提到的耶弗他呀及参孙时候的士师，也就是说士师记里面到的最后的士师啊。那么，但从这个参孙之后，一直到以色列建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还是叫做什么？还是叫做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想如果我们还记得哈，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的母亲哈哈拿，她在那里跟神求，希望有个孩子的时候，那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正是以色列人什么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四世纪里面不断的要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什么任意而行。那么从参孙之后，圣经上并没有继续把一些的当时的领袖啊或者士师啊把它提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最黑暗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一段黑暗的时候，因为这个拿的一个祷告，神让他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什么？Samuel，撒母耳。那撒母耳呢，在撒母耳记里面，或者说他生下这个儿子叫撒母耳。我们知道，在撒母耳的身上，本身他就有好几个不同的神给他的一个职分哈。那我们都知道，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他是先知，可是撒母耳身上还有一个职分，就是士师的职分啊。那么，所以撒母耳呢，不但是先知，他也是有一个士师的职分，而且撒母耳的时候，他高抹了扫罗做以色列的国，所以等于就是说，从撒母耳、从扫罗开始，以色列这个国、这个 nation 才被建立起来哈。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路德记，可以说是在参孙之后，或者是会不会有同时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是在哪一段的时间里面。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啊，在撒母耳的之前，因为撒母耳的母亲是哈拿。我们等一下从圣经上看，所以在那个之前，因此呢，还是一个士师秉政的时代哈。那么这个时候，那我们几次也提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呢，或者说士师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里面乱，非常的乱啦。那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大伟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到26件哈，这个荒唐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是非常的黑暗，个人因为那个没有王，所以大家都做什么？都做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晓得，就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后，征战就有，对不对？好啊，征战就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成为奴隶，或者说他们就被敌人欺压。那还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地土会荒凉啊，他们在那里会经历到什么？也会经历到贫穷。所以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如果士师秉政，他们的心没有归向神的时候，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就什么？就是战争啦、饥饿啦、地土荒凉啦、人心的道德败坏呀、拜偶像这些事情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就怎么样，遭遇了饥荒，哈，就遭遇了饥荒。那我们提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先看一下哈，在路德记里面，其实路德记整卷书里面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路德记从记我们的家谱，也。家谱，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德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耶稣的家谱，或者我们应该先讲说，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嘛，所以说 salvation 是一个救赎的家谱哈。那我们因此，我们先从路德记第4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那个 那个 这个 PPT 上面也看见哈。那么路德记第四章，我们就看到21节到22节哈。路德记里面的主角人物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耶西生大卫哈。这是在路德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家谱。提到大卫的家谱，提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一个救赎的家谱哈。那为什么我们讲救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提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呢，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提到撒门从喇合日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家谱。那么这马太福音我们提到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知道那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顺便提一下哈，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一共提到好几个女人。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哈，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里说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一共提到过几个女人呐？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提到过有他玛，哈，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谢拉，有他玛，撒门从拉合氏，我们这里提到生波阿斯，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女人呢，波阿斯从路得生俄贝德，这是第四个女，我看一，一二，第三个女人哈，第四个女人是什么？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是第四个女人哈。第五个女人是谁呢？第五个人就说，那称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一共有到五个女人。弟兄姐妹，我要说哈，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五个女人，除了玛利亚以外，其他这四个女人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身份地位，或者是她的 background 哈，都让我们是觉得很不起眼的哈，很不起眼的。比方说犹大从他玛，他玛是什么？他也本来也是一个寡妇嘛，对不对？好，他的什么样？他的两个第一个夫死了，后来什么？又把他给他的那个兄弟哈，结果那个兄弟呢就很。就想说跟他同房以后呢，生下来的孩子名分也不归在我的名下，所以他故意遗精在地。那么最后这个他玛就什么，等于就是跟他的公公哈，结婚生下了这个以法勒斯跟谢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他玛这个女人呢，如果你参加姐妹特会，我会多讲一点，现在就不太多讲哈。但是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他玛是跟他公公哈，就觉得这个不大好，对不对？哈，如果我们想到喇合，是什么呢？他们攻打哥城的时候，喇合是一个是一个妓女，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外邦。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女人路德是路德呢是什么呢？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什么？是摩押人的后代。好，摩押人是怎么样？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摩押的这个族群呢，是在这个罗德的时候，跟他的女儿乱伦里面所有的族群，这有看到有摩押，有亚门，所以什么？我们看到路德的祖先。他上面什么？这是摩押人的祖，是祖，祖先是摩押人。而摩押人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摩押人是什么？是受咒诅的，好，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身份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好，是一个受咒诅的人。那我们再看一下乌利，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哈，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是谁呀？拔示巴，你看圣经上很奇妙哦，他没有提到拔示巴的名字，他说什么？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谁呢？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拔示巴呢，他很有福气，他被两个丈夫所 cover。第一个丈夫呢是这个乌利亚，在神的眼。 是什么？是一个义人啊。第二个丈夫大卫，虽然因为这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神说这个大卫所神说这个大卫一生都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唯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神极其不喜悦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但是大卫在神的眼中还是什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常常觉得八示巴这个女人很有祝福，两个丈夫 cover 她啊，然后呢，才到了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那是正规的，是好的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想，我说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来看，耶稣基督出生在他整个这个家谱这个 history 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他身为人子。好，那么在耶稣身上所带给我们的 salvation，这个救赎是何等的宝贵啊！好像在家谱里面就看到那些不起眼的、那些有罪的、那些受咒诅的，都因着耶稣道好，给我们带来的救恩。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救赎的家谱。那我们讲到这救赎家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为什么我们提到路德记，我们提到一个救赎呢？因为路德记里面的基督啊，路德记里面的基督，那我有多次都提到，圣经里面每卷书讲，像Patrick Hara 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应该是他吧？对，特别也有分享啊，是他还是那个 Yosef 分享哈？就特别提到提到说旧约都是影像嘛，哈，他说旧约都是影像，他特应该是Yosef 分享，他说旧约都是影像，每一卷书都是什么？都是影像，但是实体却是谁呢？却是耶稣基督。所以从旧约里面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旧约中间的耶稣基督。那么路德记中间的基督呢，就是一个救赎者，而且是什么？至亲的救赎。最亲近的救赎者哈，那我给大家看，这个我做的卡片啊，有些人有了圣经读在而且呢，这个就在里面，我们就一起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波阿斯说：“女儿，愿你华赐福你末后更。”少年人无论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我必照着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这是波阿斯对路德讲的：“我是你什么？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哈，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在。这个路德记第二章里面哈，路德记第二章，等一下我们也会看这节经文，第二章的第20节哈，当时的拿厄米也对路德说这句话，说到波阿斯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至亲亲属，是什么？是。”至亲的救赎者是一个至亲的。好，那么路，好，请问大家一下哈，你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问你一个问题哈，这答案先不出来。路德记在犹太人哪一个节期会诵读啊？路德记在犹太人的节期哪一个节期会诵读？诵读这个路德记呢？那犹太人有多少个节期？最主要的有三个节期，一个节期呢，一个是逾越节哈，一个呢是五旬节哈，那一个是什么？祝棚节，这是三个大节期。那除了这个三个大节期以外呢，这个 这个还有什么呢？哈，当然，现在我们马上11月的时候就会有他们所谓的光明节，哈，就是修殿节。那里面还有什么赎罪日，对不对？哈，那还有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呢，还有跟以斯帖很有关系的那个是什么？这个跟以斯帖很有关系的普。人呢，基本上他们在每一个节期的时候都会诵读这个所谓的 Torah 这个经书哈，都会经书。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诵读经书应该每一卷书都诵读嘛，哈。那么但是呢，他们在每一个节期都有一卷书是他们一定要去读的，哈，一定会去读的。那大家可以说好，我这边已经把它列出来，有逾越节五。节、普尔节、祝棚节，哈，那还有呢，圣殿被毁的日子，哈。那请问你们，哈，在这些节期里面，你觉得路德记是在哪一个节期读啊？啊，是哪一个节期会读？会读路德记？哎呀，你们好棒哦！路德记是什么？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读路德记哈。所以五旬节读路德记的时候，他们就是来念上帝的一个恩典。那五旬节的时候呢，也是什么？大麦出熟的时候，大麦出熟哈。所以路德呢，就是在其实路德进到去拾麦穗的时候，就是什么大麦出熟的时候，他去捡这些麦穗，捡麦穗的时候认识了这个财主波阿斯哈，后来呢就成为他的妻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祝棚节的时候哈，不是祝棚节，普尔这不是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在五旬节他们庆祝的时候，现在哈你去看一下他们在。在那里的庆祝的时候，他们到哭墙的那边去，在哭墙的那边去读经书哈。那你可以看到旁边那个是什么？就是特别讲 Shavua，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读神的经书。那我这张图是他们在五旬节的 All Night Learning for Women 哈。为什么路德是女人嘛？所以他们就在整晚都会在那里读路德记啊。那这是给大家看的哈，所以大家记住，路德记是什么？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所读的。那我那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哪一卷书啊？逾越节哈，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在逾越节读什么？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雅各书。说冬天已过去，春天要来了，哈，这是感到什么？一个新的开始，逾越节的时候。那普尔节当然是读什么呢？普尔节的时候就读这个以斯帖记嘛，哈，以斯帖记。好，那所以这个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好的，那我们。下去呢，我们就再看哈。所以路德记呢与五旬节是非常有关系的。五旬节又叫做什么？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五旬节又叫做什么？收割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的几节的经文。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哈，七七节的时候，出埃及记34章22节说，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哈，这个就是收，要守七七节。这是收割的日子，哈，七七节又，所以七七节又叫做收割节，又叫五旬节。然后我们看《生命记》，哈，《生命记》16章第9节到第10节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的时算起，共77日，哈，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哈，守七七节，这是一个收割的日子。那我们再看利未记，哈，利未记，利未记里面说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话语在这里更加的清楚哈。不但是收割的日子，麦子出熟，麦子是七七节。那而且呢，这个七七节，这个收割麦子的时候，神的怜悯，我们就在这里特别看见。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去遗落的，要留给谁呢？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好，那我们看到，那么因此呢，路德记第一章22节就讲到。拿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哈，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关联。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在五旬节的时候都要读。德记哈都要读路德记，那因此我们看一下五旬节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成立、教会的开始，教会是开始于五旬节的。那我们就想到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哈，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神的灵降下来，当时的彼得呢，他站起来在那里讲了一篇信息哈，而且呢，这些120个人在马可楼上面，他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候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就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忽然之间，五旬节就是圣灵就浇灌降临在他们中间，许多人120个人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说方言。所以他们在那里说方言的时候，方言的意思是什么？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就是在那里大大的来赞美神的作为。所以让圣灵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当时以色列的啊，在以色列的这个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说方言的时候，附近的邻舍哈，或者说族群啊，听到在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他们的方言不是小声的，是大声的说方言哈，大声说方言，他们就要想要来看到底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一来的时候，就这些各个族群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就听见哇，你在说我的家乡话，这个人在说我的我们的语言，所以在那个语言里面都是在那里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彼得在那里一分享一开讲的时候呢，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工作，就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看见教会就开始产生。那么，所以教会是从什么？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啊。那么，当这个教会产生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不但有3000人信主，而且这3000人怎么样？也受洗啊，也受洗。他们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受洗归在神的名下。所以彼得当时呢，就在那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那一天里面，教会产生3000人。主，而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凡物公用有没有？好，他们什么那个连那些后来在耶路撒冷，他们都什么把他们的田产卖了哈，以后什么去捐去帮助那些贫穷人，都是因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七七节在五旬节的时候，神说什么不要割尽 田角，你们要什么？特别要留一些的，这些麦穗是要给穷人跟寄居的。换句话说，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教会不但要传福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加上什么？要加上爱心的行动，要帮助穷人，帮助寄居的。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想到说，教会不再是一个真理的地方，我们要让这个神的道理的真理被运用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也需要什么？也需要去关怀在这个社区里面，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也是看见这个五旬节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讲到教会是从五旬节所开始的。那我们也看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两下合而为一的。好，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是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我自己真的再一次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两位从以色列来的讲员，一个是日裔的哈，犹太人，一个是人哈阿信徒。那如果你有这几天有听他们的信息，如果没有，请你上网去听。那么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一个新人。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去，都有去拜访这个 One New Man 的 Church 哈，就是两下合一的教会。那我们每一次在这，所以我认识这两个讲员，都是在加密山的一个教会里面看到犹太人的聚会、阿拉伯人聚会，他们一起有敬拜的团队，一起在那边的聚会，真是两下合而为一。所以我想这也是这几天里面我们透过十字架不是要把它分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而这个十字架是要让犹太人跟信耶稣的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一起什么？把福音传给，就像这句话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来传和平的福音啊，两下合而为一，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这圣灵所感，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特别第二章还有第三节，这里就说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都知道，以弗所书里面非常强调的是一个教会的观念。好，讲到教会观，那第三章第三节就说到，这个教会的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所以看见外邦人跟犹太人像什么？两下合而为一，要把这个福音从近处传到远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跟教会之中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好，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我们看到路德记呢，可以说是让我们从路德记里面，不但刚才我们提到是一个士师秉政啊，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可是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恩典，或者是看到神的一个作为。常常神的作为，神的一个恩典，好像我们一下子看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路德记所处的一个时代里面。那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遭遇饥荒，刚才我已经提到。那么这个遭遇饥荒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生命记第11章13到17节说，如果你留意听从神的话语，又爱神，又能够尽心尽意的来侍奉他，神必按时降春雨秋雨在。就可以收藏五谷，有新酒和油，又可以吃得饱足，甚至说田地都要为我们来，畜也要为我们来效力。但是呢， 要谨慎。如果我们偏离神的道，去侍奉敬拜别神，圣经上很清楚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好，那么而且呢，这个犹太人是神特别选择要以犹太人做一个 sample，好像做神所要做工的。所以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看犹太人，我们才更加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他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的时候，就使什么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在这个美地上还会速速的灭亡，所以当时他们就遭遇饥荒。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么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这里就给我们提到很实际的提到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厄米，他还有两个儿子哈，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廉。那么这个以利米勒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遭遇饥荒，所以遭遇饥荒，他就要离开呀，离开这个地方，想要去一个比较丰富的地土啊。那么，所以他就要去摩押地。那么，这个摩押地是在约旦河以，请问在约旦河西还是东？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哈，摩押地在约旦河以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伯利恒，哈，伯利恒，伯利恒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粮仓，所以照理说是什么很丰富的地方，去伯利会看到在伯利恒有很多的面包店，啊，那面包都非常好吃，因为叫什么粮仓嘛，House of Bread 啊，它跟耶路撒冷大概是差10公里的路的地方。那么这个伯利恒呢，又叫做以法他哈，伯利。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以法他是拉结，也就是这个雅各有两个妻子嘛，对不对？雅各有两个妻子，拉结呢是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哈。那么这个伯利恒以法他也是拉结葬身之地啊，他的葬身叫什么？埋葬的地方哈，所以伯利恒又叫做以法他。那我们来看一下摩押地，刚才我们已经好，摩押呢是罗德的两个女儿，从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哈。那摩押人呢，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摩押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然过了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而且是什么？是受到咒诅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是摩押人。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人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人：以利米勒、拿厄米、马伦，还有基廉哈。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人，那我们看看他们名字的意思。以利米勒这个名字是什么呢？神是他。拿厄米呢？路德记1章20节说是甜的意思，sweet 哈，honey 一样啊，很甜的意思。那我们再看呢，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马伦的意思是什么？弱者啊，基廉呢，另外一个孩子名字的意思叫做衰败者哈。那基本上我们从他们的名字里面也看到，他们在饥荒当中，他们也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哈。以利米勒死了，马伦也死了，基廉也死了哈。那所以他们在摩押一共有10年，这10年里的悲剧呢，就是留下了3个寡妇。拿厄米、厄尔巴跟路德啊，这是他们在那里的一个悲剧。所以有的时候再想想哈，所以我觉得在时代里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们从一个粮仓之地遭遇饥荒，没有忍耐一下，没有努力一下，反而跑到什么摩押地？摩押地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哈，这就是一种选择，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丰富的地方，怎么样做选择？但有时候我们也想说，有些事情很难说，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嘛。如果我今天在一个地方，我遭遇饥荒，我遭遇 遭遇困苦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希望我们要去一个什么？我们要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哈。这是也是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看见说圣经上就把这样的情况写明给我们看，好，非常透明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事迹里面有所学习。那我们现在就看到摩押。他们在摩押10年就有这个悲剧，哈，留下了这个3个寡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地图里面我们就看见，当年呢，这一个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啊到什么，到这个摩押地，所以中间就是什么约旦河还有死海，就是约旦河以东的地方。那么约旦河以东呢，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又有摩押平原，这个有雅嫩河，有摩押啊，就在这个地方，这是约旦河以东。在这个以东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支派，流便支派，这是我们地图上所看见。所以他们就从这个约旦河西边跨这个约旦河到了这个摩押地，那么现在呢，他们在摩押地呢，摩押地又回到伯利恒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年当中，我们看到何等的悲惨，变成了3个寡妇，3个寡妇。那么，但是呢，我们在路德记第1章第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拿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现在带着2个儿媳妇，他们从摩押地要归回，为什么要归回呢？第6节的后半节，我们大家一起看哈，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哈利路亚！神在什么？神在这个伯利恒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原来是因为饥荒逃离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听见神在这块地图上面祝福他们，祝福这块地图的人，祝福这些没逃走的人。神祝福他们，所以这一个什么，这个拿厄米听见的时候，他就想要回到这块地图上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神是怜悯，他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有人，我们上次四世纪里面看到，每一次当这些百姓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眷顾他们的百姓，眷顾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特别，我觉得神太实际。圣经上每次都说神眷顾的时候都很 practical，怎么还就赐粮食给他们？原来饥荒，现在把粮食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要回去啊。那么当这一个拿厄米就选择，他在这里其实他就是做了一个选择，我要继续留在摩押地呢。其实摩押地也并没有说摩押地这个时候有饥荒哦，也没有说摩押地这个时候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一个选择，你听见神在那里祝福的时候，你要往祝福之地去呢，还是你要留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厄米做了一个选择，他就要回到伯利恒，因为他听见神祝福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么当这个拿厄米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我觉得拿厄米是一个。怎么讲啊？我觉得拿厄米是一个好婆婆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拿厄米是一个好婆婆耶。她要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她就对2个媳妇说：“你们回你们自己的娘家吧，你们回去吧。”那所以她就对他们说：“你们回自己娘家吧，愿耶和华还讲祝福的话，能够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他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娘家。那还跟他们跟2个媳妇，跟他们说：“你们回去吧。”我觉得这个拿厄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婆婆。那我要在这里提到这个婆媳的问题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姐妹们，我觉得婆媳问题啊是 中国人呢，非常难的事情哈。我以前在这个社青牧区里面做他们这个辅导的时候，每一次那些人要结婚，特别是姐妹们，就跑来我这里跟我说啊，师母，我要结婚了，请你为我做一个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情？请你为我祷告，让我结婚以后不要跟婆婆住哈。为什么？因为觉得婆婆都很难搞啊。哈，那个，所以婆媳问题啊，是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那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哈。其实呢，我跟我婆婆哈，我正要在这里说，就说以前呐。我跟我婆婆中间的关系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紧张哈，所以我每次跟我婆婆中间呢有一些紧张的情况，或者这个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意见呐的时候，我就跑来看路德记哈，因为我每一次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只要婆媳中间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就来赶快来看路德记哈。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来看路德记呢？因为我非常羡慕路德跟她的婆婆拿俄米当中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对她这个两个媳妇来讲，她都把她们看成什么？我在讲义上有说，她们婆媳的关系是女儿，不是媳妇。虽然她们的身份上面、关系上面、实质上面的关系是媳妇，但是呢，从圣经里面的词语，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跟她的媳妇中间的关系是女儿的关系，是一个女儿的关系。所以，我们几次都看到他对这个两个儿妇对他们说什么呢？我女儿们吧，比方说第1章的11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吧，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也没办法再给你们生子做丈夫的。我女儿们吧，回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拿俄米对他媳妇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女儿的一个看她的都是她的女儿啊。我每次看到这里，我就非动哈，那我就想到我自己跟我婆婆中间的关系，那我就想，我为什么读路德记呢？那我现在从反的来讲，我说路德也是把她的婆婆看成是什么？是她的母亲，看成她的母亲啊。姐妹们，我不晓得你跟你婆婆的关系如何哈，我就发现做媳妇跟做女儿是不同哦哈。你有没有发现做媳妇跟做女儿不同？如果今天我们在美国，你妈妈要来旅游，要来看你，在你家住一住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女儿的就觉得现在是享福的开始了，因为妈妈来了哈，帮照顾小孩呀，帮你做晚餐，帮你煮饭呐哈，就什么，我们做女儿嘛，因为女儿就总觉得是什么，是我们的父母好像来照顾我们一下，她可以做这个。那我们就让，如果说这样，可是如果你是你现在想你婆婆要来了，你可紧张了嘞哈！你要从早上就要开始哈，就是要想，哎，我要给我婆婆煮什么东西吃啊？她我啊，我要带她去哪里玩呐？我要带她去哪里买东西啊？什么？你就会比较紧张，因为什么是婆婆嘛？但是如果是母亲的话，你就不一样了，那你就会什么放松了，就这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真的在家里面，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说：“你把你的婆婆是当成你的母亲呢，还是你把你的婆婆当成媳妇？”那一天我。这个在祷告对话的时候，圣灵就做这样子一个提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主啊，我一定要把我的婆婆当成我的母亲，所以呢，我怎么样对待我的母亲，我就要怎样对待我的婆婆。那我就发现，当我心态上面有改变的时候，哎，我就轻松很多耶，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做很多事情都紧紧张张的，因为什么？这是我婆婆是我的母亲，那所以我也感谢主，中间很多情况很，但是后来呢，我很感动的就是有一年， 母亲节的时候，母亲节的时候，我婆婆写了一张卡片给我，哈，在那个上面一张卡片，我的婆婆来祝福我，然后上面写了一句话，我很感动的哈。她说我很高兴我的儿子娶了你做媳妇哈，你是我的女儿。你知道我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说我的眼泪就掉下来。那我也知道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哈，真的是越来越好。那么因此在这些在我婆婆还在世的时候，在那些年里面，我真的觉得我们就像母女一样好。那我婆婆非常的爱我，那我也非常的爱我婆婆。那我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想想，我还常常想念我的婆婆。那也顺便讲哦，我就发现呢，说，应该怎么讲呢？就说，在跟我婆婆的相处的一些的过程里面，哈，到后来呢，我就真的发现，哎，我的很多的那个习惯啊，或者我喜欢的东西，或者我的很多的表现，其实我跟我婆婆非常的像，哎，哈，那一想对嘛，那因为我们都爱同一个男人嘛，啊。我的先生跟我的婆婆从小到大都是被她养育的，对不对？所以我的先生对他母亲或者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啊，其实我有时候也从我的身上就看见我婆婆的影像。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我后来觉得，哎，我跟我婆婆很像，哎，我个性有些地方跟她很像，喜欢的东西也跟她很像。比方以前我婆婆吃，以拿吃东西来讲，那我婆婆每次就说啊，有奶。就说中间里面有放奶的东西，他不吃啊，他不吃。他说他会有敏感。那我也发现，我吃东西，我跟有奶有关系的东西，我也是不吃的。我的蛋吃蛋糕的时候，上面有奶油，第一个就先刮掉。哈，我吃 cheese 的时候，就是把那个 cheese 全部都先不拿掉。有跟奶有关系的东西，我也都不吃。我就说，哎，怎么连这种小习惯我都跟我。我很像哈，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哈，拿俄米跟路德的关系，婆媳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儿女，是一个女儿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拿俄米的这一个选择呢，他要回到这个伯利恒哈，他要叫两个媳妇回到他们自己的。自己的父家去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里，拿俄米呢虽然做这个选择，但是拿俄米也有一个很自怜的一个心态哈，所以他在路德记第一章13节，他在这里说，他说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什么攻击我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这个是一个。拿俄米的一个心态，一个自怜啊，他也觉得什么？他非常的愁苦啊，而且他说这些的愁苦都是什么？都是神在伸手攻击我。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非常软弱，我们觉得自己很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责任什么归给神哈，就觉得这是神在伸手攻击我。没想到自己的情况，我们很多的自怜都觉得这是神做的，这是神要我这么受苦的哈。所以这拿俄米就在这里说到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因此呢，拿俄米本来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甜的意思。所以呢，他在路德记1章20到21节说，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什么？”苦啊，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 这样，你们为何要叫我拿厄米呢？啊，这是一个拿厄米在这里的一个苦情，他自己的自怜，他觉得他受苦是神在那里攻击他，哦，他受了这个大苦，原来呢满满的去，现在空空的回来，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拿厄米的情况。那我们在这里再来看一下，当拿厄米对他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父家啊。”那我们看见，其实他两个媳妇都不想离开他，哎，两个媳妇都怎么样？大哭啊！哦，我觉得真有趣，两个媳妇大哭啊。那么，但是呢，最后这个他的另外一个媳妇厄尔巴就跟她的婆婆亲嘴，就回去了。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德，这个路德怎么说呢？路德就不肯回去啊，她不肯放弃她的婆婆拿厄米，或者说她不肯放弃这个婆婆，也就是她现在所认定的母亲啊，她不想离开这个拿厄米。那么因此呢，路德在这里。1章16节，这是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请。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每一次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动。那么，这是一个路德的选择。路德在这里说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我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哈，其实在这个时候，请问你，以色列有国吗？没有，在这个时候还是什么士师秉政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看见路德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太重要了。他不但在这里有一个信仰的认定，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这里，路德是有国度观的人。路德有国度观，所以他才在这里会说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耶，啊，那个时候还是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每一个族群啊，每一个支派里面各自为政的时候。但是路德在这个时候，在他就是有一个国度观，他就是有一个远见，他看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哦，我读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路德在这里，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其实，在那个时候，路德在摩押地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哈，所认识神是假神。在摩押地的时候，在这一个他的环境里面，是个非常穷苦的人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想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识吧，啊，但是他却是什么有国度观的人，有国度观，所以路德在这里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句话非常触动我的心。我想这几天的聚会里面，哈，讲到，特别是昨天讲到，早上那个 Peter，牧师他在那里，他一开始就讲到 nation。他说 "nation"，他讲到神的心意里面，神就是什么？神就是有国的，神是有国的。我们常读那个主导文说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的心意里面就是有国的。有国的，有一个 nation，那么这一个 nation 要什么？要透过他所选择的人啊，选择的亚伯拉罕，一个愿意顺从神的，选了半天，选到亚伯拉罕，让他什么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到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神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度的建立，一个国度的观念。哈利路亚！我昨天听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兴奋，我真的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有国的，哈，我们知道今天讲到基督的国度，我们讲到这个，我们那个基督徒，我们要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国度观。那么，因此从路德记里面，我也想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国度观，我们愿意神的国度降临，我们愿意神的国在地上能够显出他的荣耀，哈，所以看见。神的一个国度， 那我们从路德的身上看见了他的这一个选择，他一个认定。那么路德也是一个非常会抓住时机的人啊，所以当他们要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就像我们圣经上第1章22节就说到，正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德呢，他在抓住这个时机要回去割大麦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一个能够知道怎么样可以有贡献的人，所以他有一个爱的付出啊。他没有叫他的婆婆去捡麦穗呀。虽然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婆婆也可以跟他去捡麦穗啊，但是他没有，他什么？他自己去这个麦田里面去捡麦穗哈，要愿意怎么样来供养他的婆婆。哇，我圣经上还有很多的词句哈，都讲到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讲到什么？他要去做捡麦穗的时候呢，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财主啊。那么路德呢，就什么呀？就是去的时候就刚巧哈，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里。你看，在第2章的第3节，路德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哈，哎，这幅图很有名，对不对？这幅就是路德拾麦穗的哈，拾取麦穗，他恰巧，哎呀，我想这就是神的安排哈。但是圣经上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来哈，而且呢，恰巧波阿斯又什么呢？圣经上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们。”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波阿斯，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波阿斯呢，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所以当他在这里，从麦田回来的时候，他会跟这个在他这个麦田里面工作的人，都对他们说什么呢？说愿耶和华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心中有神的财主啊。那有些财主就很有钱，但是这个波阿斯这个财主是什么？这个波阿斯的财主是心中有神的啊，心中有神的。所以呢，他就会对他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也愿耶和华什么赐福给你们。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关心替他工作的人啊。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也非常的关心哪些人在这个牧场上工作啊。我想这么多人呢，可是这个波阿斯什么，他就看见路德嘞，他就看见这个女人不同哦。我觉得这个什么，波阿斯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眼光啊，他就问这些收割的人说，哎，这个人是谁呀？他看见路德，所以我想路德在那里收麦穗的时候，他一定很特别哦，他一定非常的认真哦，一定很非常的努力，所以他的努力，他没有偷懒了，就刚好就什么被这个主人所看见了。哎，我觉得我们在侍奉当中哈，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求主让我们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很忠心、很专注的啊，做那一份属于就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不但神看见，人也会有人注意到你哈。哎，再讲一个好玩的事情给你们听哈。我跟刘牧师啊，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会长大的。我常常说我们两个就是什么，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长大哈。那个时候刘牧师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是诗班哈，诗班的指挥。那么像现在你看刘牧师每一次什么领敬拜，你都知道他音乐水平蛮高的哈，所以他是诗班的指挥。那么诗班指挥，我呢就是班员了哈，我这是诗班的班员。那我们每一次啊，就圣诞节要快到了，或者我们练诗啊，我们以前在教会里是 every Sunday 啊， 这个聚完会以后就是诗班练习。那么诗班练习的时候，特别是要，比方要有节期，要有圣诞节的时候，就都唱的歌谱非常的多。那每一次呢，唱完歌谱以后，那个谱啊，谁去收呢？哈，那我那个时候在诗班里做班，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谈恋爱哦，我是诗班里面一个班员而已。可是呢，每一次在那个诗班里面啊，结尾的时候，大家都赶着回家，就去做别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么多歌谱都没有人收，很那个，所以我每一次都在诗班结束以后，我就去收歌谱啊，把歌谱全部都整理好、收好的，把它排好啊。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刘牧师在分享哈，他就说，他那个他就分跟我们年轻人分享，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每一次都会收这个歌谱哈，所以他就什么开始对我很注意，说哎，这个姐妹哈会懂得收歌谱。那么这个是呢，也是我们交往的过程里面一个吸引他的地方。哎，今天没有单身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认真的做我们那一份的时候，不但有神看见，也会什么，一定会有人看见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这个路德呢，他在那里非常的努力拾这些麦穗的时候，就被谁？就被这个波阿斯看见，不但是波阿斯看见，也那个什么监管这些的管理人哈，这个主管也看见，所以他们就把他向他婆婆所行的一些美好的事情都告诉这个波阿斯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波阿斯听见了，看见了，波阿斯也就对他说说这个怜悯的话，或者说对他说好话，哈，对他说好话，所以波阿斯就对这个路德，哈，哎，我觉得波阿斯一定年纪比他大很多，所以他在这里对他说什么，女儿啊，哈，女儿啊，他对他说，女儿啊，好，你就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哈，然后，波阿斯就，对这个路德非常的好哈，非常的好，厚待他，又叫仆人把水给他哈。那拾麦穗的时候呢，还跟他说：“你不要离开这里，你就在我的田里啊，跟着我们这些人拾麦穗。”那我们在圣经里都看到。后来这个什么呢？他还那个，所以呢，不但让他拾，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圣经上面说，你们不要割尽田角，哈，你们要什么？留一些给穷人跟寄居的人。那波阿斯呢，就叫那些人什么，多留一点给这个路德。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对路德的这个关照，哈。那所以在这里，波阿斯就对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你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感谢赞美主，在这个波阿斯，在他的心里，他对一个路德所看见的哈，真的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路德对他婆婆说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波阿斯对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以下，你要满得他的赏赐。感谢赞美主，我记得我跟我先生，我们以前在这个宾州，这个宾州 Lancaster 啊，就是 Paradise 那边住过一段时间。我们住在那边的时间，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那块地图上面哈，那就有一个美国人。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住在 Lancaster，在那个这个乐园镇，没有什么中国人哈，就中国人不多，只有两三家。那所以我们都是去当地的那个当地人的教会哈。那些人就是什么那些叫做什么什么后代的，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哈。 不是，另外一个 Mennonite 是门诺会，门诺会，所以那边呢不只是那个这个 Amish people，他们那边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是门诺会，好，门诺会，所以头上都是戴一个帽子啊，那个衣服穿的跟 Amish people 的衣服有的也很像，好，就是门诺教会。那我们在那边门诺教会聚会的时候，真的就是就有一次有一个美国那个。美国人他就送了我们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这节经文说："你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赐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就在那个时候，那感谢主，他给我们那一段经文之后不久，好，后来呢，我们就有机会来到加州，就有一个教会，就是这个请我们到加州来建立教会，来开始这个教会哈。但在那个之前，就是有人给了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感谢赞美神哈。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波阿斯呢，对这个路德哈，非常的好，特别的关照，也不可以欺负路德，要多留下麦穗给他。那么这个路德呢，等到这个他回去哈，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他回去吃饱了，把他所剩的都带回去给他的婆婆啊。那他婆婆就很奇怪啦，说："哎，你今天呢在哪里拾取麦穗啊？你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蒙福。"换句话说，这个路德回去了，把他所有的给他婆婆的时候，他婆婆一定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多啊？怎么这么多丰富啊？所以他就好奇啊，就问他说："哎，那个顾恤你的人哈，愿他蒙福。"这个路德呢？就告诉她婆婆说，其实她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波阿斯是谁呢，所以她跟她婆婆说什么呢？今日有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我在他那里工作。哈，她婆婆就跟她说什么？哦，这个波阿斯是谁呢？这个波阿斯是我们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哈，这个婆婆啊，真是非常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智慧了，好，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就对他说呢，你跟着他拾取麦穗啊，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好。然后呢，这个，所以圣经上说到啊，这个路德就跟这个波阿斯的这些工作的人都在一起啊，那我们看一下哈，路德呢，在这个时候，路德与拿俄米分享波阿斯的时候，怎么样顾念他哦？路德就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就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哎，你不觉得他这句话好像在为以后铺路哈？你不要去别人田间，你只要在这一个地方为好啊，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去别人的田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德的婆婆蛮有智慧哦，她教导她的这个女儿媳妇啊，应该如何来做。哎，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圣经上说，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婆媳中间彼此顾念啊，彼此相爱哈，彼此照顾的一个恩典。那么，从这一个，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原来路德跟她的婆婆，他们从一个伯利恒一个粮仓的地方，在饥荒当中，是。因为拿俄米的先生选择了要去摩押地，他们从一个丰富地方选择要去一个这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哈。但什么时候他们回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也带领他们要从咒诅之地来走向一个蒙福的地方。其中的一个关键，我们看见一个这个拿厄米的选择，他要选择听见神在哪里祝福，他就要往那地去。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说， 这个路德的一个选择，就是对她的婆婆说：“你的神是我的神，特别重要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国，但是好像在一个信心里面，在一个信心的看见里面，就看见一个国。哈利路亚！所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对婆媳哈，他们在爱中彼此眷顾、彼此照顾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开路，神给他们开路，神给他们开机会的门。路德也知道如何的抓住机会，她的婆婆也知道如何的去保护她的这一个媳妇女儿哈，让他们可以在波阿斯的田间啊，在遇见这个波阿斯，这个都是什么？神的预备。如果我们看路德记，会发现好几次这个机会谁给的？机会是从神来的嘛，所以神给他们的机会就恰巧在这个时候。遇见就恰巧，哎呀，我觉得神的话语太有意思。也许中文的圣经翻得很好哈，就这个恰巧，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求神也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哈，让我们真是在难处当中不要失望，不要什么，不要放弃。你在难处当中从神那里的领会，好让我们可以不走向咒诅，我们什么呀？留在神的祝福里面，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往神所眷顾的地方而去。我们在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他就能够遮盖我们。阿门。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何等的怜悯。主，我们看到这一个好像是一个，苦难的家庭，我们看到这个拿厄米，原来他的名字是甜，但是他却要说他自己是苦的，因为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就给我们，让我们有转念一想，转念看见你的祝福，转念看见我们要往你祝福之地而去。主啊，就像这个拿厄米的选择，主啊，当他一转念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就是一个要从受苦的地方到蒙受祝福的地方。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姊妹，让我们跟婆婆中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婆婆，或者是我看我们的媳妇，真的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妈妈一样，重建我们婆媳中间的一个关系。主，更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路德那个远见，看见你的国在哪里。主啊，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都在你的恩典里面与你同行。奉主的名，阿门。好，下个礼拜见，感谢主。如果想去以色列的，赶快跟我报名啊！